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继续请看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到30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请大家一起念。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井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扑着，因耶稣的事就来苦苦在那找钱。这妇人是西顿人，是属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吃，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这样，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女儿一阵子，鬼已经离去了。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主啊，我们也再一次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人世间所能成就的伟大事工，叫我们也因此坚信我们在基督里要得最大的荣耀。在基督里我们享受你所赐的一切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愿主你自己亲自向我们心灵的深处说话，不论我们心中有怎样的意念，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伤痛，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负担，主啊，你都知道，像你垂听这妇人的祷告一样。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离开了，起身从那个地方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这里可能是耶稣第一次出国。啊，耶稣虽然他一生的工作都在巴勒斯坦，但是因为他是神，他的心胸广大，他知道人类的需要。但是在他做人的时候，他受限于这个肉体的限制。那这一次他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这个地方是一个外族的地方。那这个外族地方，耶稣为什么会到推罗西顿的地方，并且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有一个猜测，一个可能，就是耶稣在工作的当中，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有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跟门徒找一点时间去休息休息。上次我们也说过，要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但是恐怕还没有坐下来，人群已经涌到他的面前，所以他接着必须要有很多的工作。那这一次可能想说，那我就出国一下，到国外去暂时休息休息。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并不愿意让人知道。但是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所以呢，当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不愿意人家知道，却是隐藏不住，隐藏不住。那这个很多时候也是这个出名的代价。一个出名的人，一个有名的人是没有隐私权，没有隐私权，所以他们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被人跟踪。所以布希总统在就任之前，他向新闻界 发出一个要求，他说希望你们把我的孩子 leave my daughters alone， 不要来打扰我的孩子，因为我是一国之统，那你们来抱我呢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小孩子他们应该有他们的隐私权。但是美国的新闻界确实非常的奇怪，他的女儿的事情就偏偏的大爆特爆，那这个不幸的事情我们就很少看到啊。在今天的新闻上，新闻报道上，布希总统有多少次出现在荧光幕上，他们不报道，报道谁呢？报道克林顿。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美国的新闻界是这样的，但是一个有名的人他的名声是隐藏不住。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名声很高的人，他不要让人家知道的时候人家也要知道。所以如果你想要有隐私权，就是 privacy 的话，你恐怕不要出名。如果你出名的话呢，你就失去了这个 privacy 隐私权的权利。那耶稣为什么在腓尼基这个地方啊，不是腓尼，就是推罗西顿，也是腓尼基这个地方出名呢？他好像是暗暗的到了这个地方，到了境内以后进了一个家，他可能是在那个家里面要休息，可是呢他的名声隐藏不住。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人当时虽然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交通不是那么很方便，但是做生意的人还是会走来走去，也许推罗西顿的人也到过耶路撒冷，也到过加利利的地方，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也把耶稣的名声带到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引申这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发现当时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 的这个信仰，或者说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他们就向他们的同胞来宣讲，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名称。那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美，耶稣基督的名声，耶稣基督的名声不需要人来吹号打鼓，耶稣基督的名声是自然的，他那种美，他那种荣耀不需要人加上什么东西。我一直感觉说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总是要把耶稣的身上好像耶稣的周围加上一点好像人的荣美来衬托耶稣，很多时候我们要衬托耶稣的时候人的焦点放在人上面而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所以有很多的大布道会信耶稣的人很少，反而小布道会40个人50个人的布道会，因为这样的聚会的讲员都是不出名的，你知道吗？出名的讲员呢就500人1000人10000人，但是信主的人不多，因为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名人，那想给耶稣的身上添一点光彩，哎呀这个名人这个明星这个大人物信了耶稣，添一点光彩，那讲到完了没有人信耶稣，因为大家都在仰慕这个名人这个明星。反而是小的布道会50几个人70几个100个人，那讲员也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们来的就是要听耶稣，不是要看这个讲员。那这个讲员忠实的把耶稣讲出来的时候，哎，就信耶稣。所以反而小的聚会里，我的经验是小的聚会里面反而是信主的人多，大的聚会里面反而没有什么人信耶稣，因为我们不需要用人的光彩来给耶稣的身上添加光彩。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一个人不知这个人不认识他的地方，但是还是他的名声被传出去，因为耶稣是荣耀的神。好了，那当他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24节主要的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无法隐藏的，耶稣所到之处荣耀就会彰显。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25节跟26节这里告诉我们，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扶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在他的脚前， 这妇人是希利尼人，是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来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母亲，这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母亲，她的女儿被鬼附的。那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是耶稣自己也赶掉很多的鬼，那今天也有鬼的附身，今天也有被鬼附的人，但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去下判语说你是这个人是被鬼附的。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是被鬼附，是精神有问题，有精神病啊。我自己在马里兰碰到两个个案，别的人都说他们被鬼附，但是我自己跟他们接触的时候，跟他们谈话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来辅导的时候，我下的肯定的结果是他们不是被鬼附，他们是精神有问题啊。这两个人都经过药物的处理就可以过正常的生活啊，当他们不吃药的时候就有问题啊。这个不是鬼附，鬼附是药物也不能够控制的。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小女儿是被鬼附的，那这个被鬼附的对这个母亲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非常大的一个痛苦。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人没有权柄来赶鬼，只有主耶稣基督是能够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可以有权柄。那除非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权柄给我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赶鬼，除此以外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也许不是被邪灵污鬼所服的，但是邪灵污鬼魔鬼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也会用很多光明的天使让我们好像看到鬼在那里做。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你看看他们的衣着，你看看他们的服装，你们看看他们的打扮，看看他们的头发，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从一个正经的正常的人格上出来。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鬼附啊，不是邪灵，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后面有魔鬼的作为啊。这个魔鬼可以用这些东西，用光明的天使，要用眼花缭乱的事物来混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思。最近是在哪里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的女孩子都要穿那个衣服，是上面是到这里，下边是到这里，你不要看到哪里啊，中间是空的，还要把肚脐眼露出来。你们有没有听看到这个报的啊？看报纸好像是电视什么东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很容易把你的儿女，把我们年轻的人，甚至把我们这些老人家，搞不好也会被引诱。所以我们需要赶这样的鬼，赶这些污鬼邪灵，赶这些时髦的东西，是破坏人格的东西，是我们这个人看起来不像人，那些衣着那些打扮不像人。但是这个地方啊，很多很多我们的儿女啊，感谢神，现在暂时啊，我们教会的青年人，我听说有一些人有药物的问题 ，drug problem，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有没有药物的，吃毒药？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外面干什么？啊，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母亲，女儿被鬼附。啊，真的被鬼附啊！今天我们的儿女不一定是不是被这个圣经讲的这鬼，但是我讲的魔鬼所用的一些引诱我们远离神、贪爱世界的，我们的孩子也是在这种的 压力之下，你知道他们的光景吗？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会流泪，我们会伤心，我们会哭泣，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
因为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在家庭里面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或者用你的信仰来熏陶他们，来改变他们，
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让我们基督徒的儿女也是陷在这样的引诱跟试探，甚至于罪恶里面。
然后我也跟弟兄姐妹奉劝，你也不要相信所有教会所给你的东西。
我常常要你们分辨，一份我自己讲的道，你们也要分辨。
不是说把孩子送到教会里面来，去了儿童主日学，去了青少年团契，去了大学团契，你就可以放心了。
他们的 peer 里面，他们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儿女听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去用神的道审思明辨，到底这个教会所讲的圣经，这个教会所讲的道是不是合乎圣经？
最近林慈信牧师在实德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要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要看一些书。黄教你也给我一个 list， 也是林慈信牧师写的，要我们主日学老师要去看。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不是说只是礼拜天来教会做个礼拜，听我听其他的牧师讲一讲就够了。你自己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儿女的信仰建立起来？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信仰建立起来，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站立得住？这个社会是一天一天的败坏，越来越不像样，越来一些东西你简直是没有办法看，没有办法听。我们怎么样来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道德水平标准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道德来生活？我们怎么样来用我们的道，圣经的道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林牧师，林慈欣牧师非常的紧张，看到我们今天华人教会的信徒不是信徒，老实说像是糊涂，不知道信什么，在信仰上没有下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看守的守望者，看我们的儿女，看我们自己。那这个母亲女儿被鬼附，所以她心中一定是非常的痛苦。那在苦中的时候，她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弟兄姐妹朋友们，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在苦中见耶稣。有人说你有苦难的时候才去求耶稣，那如果是光是这样也是不好。但是很多时候神就是把我们带到穷途末路，叫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会往天上看。那时候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的心打开。但是当然我们不要停在这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人是这样子。有人说人很贱，平安无事的时候不要上帝，在痛苦的生病的时候呱呱叫，上帝啊你帮助我，你救我。那这也是人性，也不能怪我。是这个时候，这个女的在很有需要的时候碰到了耶稣，来向耶稣祷告。那我们要进一步说，在我们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神救了我们。等到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也要继续的不断的追求认识神，仰望神，依靠神，因为我们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可以用我们的方法过日子，但是是空虚的，是不满足的。当他听到耶稣的事情，他就来到耶稣的脚前，伏伏在那里向他祈求。为儿女祷告是我们做父母的使命跟责任。凡是不断为儿女祷告的父母，他们的儿女总是有希望的，浪子总是会回头的。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为他祷告多年，甚至于祷告到灰心的地步。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对他说，得到那么多祷告的儿子不会失落。 A son of so many prayers cannot be lost. A son of so many prayers cannot be lost.
弟兄姐妹，有没有为你的儿女？最近这几年我们的孩子都大了，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天天为他们祷告，觉得他们现在是 independent， 他们自己可以向神负责，然后自己可以过他们的日子，我们也不想去干扰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天天为他们祷告，但是常常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有跟你们分享 every day， 每一天为孩子祷告。你要记得这句话， A son of so many prayers cannot be lost。
奥古斯丁的母亲为他祷告，祷告，日夜的祷告，流泪的祷告，祷告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天，奥古斯丁心里面有个感动，他说在修道院里面有好多好多修道士，
他们那么敬虔，他们那么爱神，他们那么样的没有情欲，
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学问，
而我是一个学者，是一个 professor， 是一个教授，我为什么不能够克制我自己的情欲？
有一天在一个花园里面，拿着这个保罗的书信放在一个椅子上，他就跑到远处一个树那里趴在地上，在那里难过。正在那个时候，他听到在房里面有小孩子唱一个儿歌，说拿起来赌，拿起来赌，拿起来赌，拿起来赌。他就起来，他就走回到他的那个椅子地方，就把那个保罗书信拿，他拿起来保罗书信，就翻到罗马书十三章，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不要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奥古斯丁当场悔改，一生改变，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我的儿女，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而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祷告。这里讲到说这个女人是希利尼人，是属希利苏利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鬼，离开他的女儿。这里讲的是希腊人，他是希腊人。那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迦南人。迦南人是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土著。那神当初是邀以色列人，特别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要把这个迦南里面的迦南七族全部要毁灭的，但是他们没有毁灭，以后变成他们这个腋下的刺啊，眼中钉，腋下刺，所以他们会曾经在历史上受过很多苦。那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没有这，因为整个的国家是在罗马的政权之下，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呢，这个妇人也是一个外族人，是一个外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的，向耶稣祷告，求耶稣赶出赶出他女儿身上的污鬼。那27节说，耶稣对他说，让儿女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27-28节呢，是讲到这个妇人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不能够被制止的，是一个无法制止的恳求，因为他有一个深切的需要。大家向耶稣祷告的时候，27节，耶稣对他说，让儿女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句话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point， 有两个很重要的点子。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当我们初听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耶稣非常的没有人情， 耶稣非常的无情，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那如果今天一个牧师你来他面前说请你为我的女儿祷告，你说不可以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会怎么样？你大概会生气吧，生气了就把这也不骂的话也会这个脸上着脸走掉，你这个牧师真没有爱心，对不对？可是这里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为他的女儿赶鬼，他说一直说 no， 不听不理。那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告诉我们耶稣根本不理这女迦南妇人呢，是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不理他。那门徒不耐烦，他说哎，这个女人跟到后面一直啰嗦，赶快把她打发走吧。那女的就来再说主啊帮助我，然后耶稣才回答。那这里没有那么多记载，那这个也是上一个学期你们有些人读过弗雷福音哈，那弗雷福音会讲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呢？为了马太跟马可是不一样的，马太是讲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呢要把大卫的子孙要记出来，所以耶稣人认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这个妇人也觉得如果我叫大卫的子孙我就跟犹太人认同啊，耶稣可能会听我的，耶稣不理他，因为大卫的子孙不是外邦人讲的，是犹太人讲。但是马可呢是写给罗马人的，那马可福音也是讲耶稣是一个仆人，这仆人呢就不加重加强这个耶稣是大卫子孙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弗雷福里面你会看到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人情？耶稣是不是不顾人的需要？不是。我们仔细的看的时候，我们不要在事情经过的中间，所以你看到这里就生气了就不读了，你要看还要继续看下去。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在发生以前在发生以后还有很多的事情，你要从整体来看个体，这样子我们会更了解神的心意神的带领。所以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女的生气了说我好心好意来求你，你都不理我算了我走了，那不是就白走了吗？所以那我们要看耶稣在这里讲的话，我们一个字每个字都很重要。他说让儿女先吃饱，那这个先里面呢不是在这里咬文嚼字做文章，但是这个先里面是有意思的，让儿女先吃饱。那在圣经里面保罗一再说福音要临到我们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有一个次序。耶稣的救恩在马太福音说我奉召是到以色列这个世上的家里面去，但是后来他也救恩也临到也帮助了这个妇人，所以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我们看到神做事情是有他的时间性，所以有先有后，同时这个先字我相信也会给我们里面一个感受，就是说有一个先的话必定有一个后，这样的话呢会给我们有希望，会给我们有希望。这个完了以后就应该轮到我，所以有先有后。既然犹太人是先的时候我希腊人就是后，那我可能后面有机会。所以这个妇人没有放弃她的希望。那第二我们要谈一下的就是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这句话也是很难听的，这句话讲起来的时候呢是不能入耳，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会讲这句话？那在当时的希腊人呢会喜欢用狗来比喻这个无耻的淫妇啊，这是很不好听的，是讲狗。在美国英文也有一个字呢就是 B 字头这个字我不好讲啊，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当讲狗的时候呢就是骂人一样的话。那犹太人呢就是看这个外邦人就是你我了，这外邦人好像是猪好像是狗，也是呢是可耻的 和 baby， 所以这个狗字呢用起来是不好听的。就是耶稣为什么用狗呢？为什么说不可以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句话你们要想说，为什么儿女的饼会给狗吃呢？狗在哪里？如果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狗在哪里？在家里嘛。是说狗有两种，一种是家狗，一种是野狗。我在香港的时候还有一种拉萨路狗。你知道什么是拉萨路狗吗？拉萨路狗就是生疮的狗。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因为去乡下步道的时候有很多野狗，那有些野狗呢就是生疮，那在圣经里面是狗去舔拉萨路的疮，现在我们看到生疮的狗呢我们叫它拉萨路狗。那有家狗有野狗，那家狗的话你喜不喜欢？有养狗的人就知道你很喜欢你的狗，是不是？不然你不会养它。那这个狗呢就是家狗。耶稣在这边用的狗字呢不是野狗，不是狼狗，而是一个小狗。那这个小狗呢就是在家里面卷曲在主人的膝盖上，被主人整天去拍拍拍去摸摸摸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字的时候觉得耶稣在骂人，但是当时的人他们用字的时候可以分辨这个字跟那个字的不一样，这个小狗的字跟老狗野狗的字是不一样的字。所以这个妇人呢没有放弃的原因也是可能对主耶稣的话有更深一步的了解。然后第二十八节，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呢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所以我刚才讲的没有错，这个妇人的理解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是先给小孩吃，先我们自己吃。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家也有个狗啊，它平时都很少吃饭的，那每一次我们要吃饭的那个菜一上桌的时候它就去吃饭。你们没知道，我不晓得你们的狗是这样。我们因为我们不给它吃我们的食物，它是有 dog food， 但是那个 dog food 呢没有香味儿，没有葱姜蒜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菜一上桌呢他老兄就叽里咕噜他就去吃了。但是他是用，因为他的鼻子很灵敏，狗的鼻子跟耳朵很灵敏，嘴巴呢就麻麻的哈，他鼻子很灵敏，所以他闻到我们的菜香呢他就哎呀我这个菜很香，他就去吃了。那这个地方，那现在我们的狗是吃狗食哈，以前的狗是没有狗食的，以前的狗就吃人吃剩的东西。现在有些人把去这个聚餐的时候，把人吃剩下的鸡骨头、什么骨头拿回家给狗吃。我们是没有敢给它吃，因为这个我们是个小狗，这小狗呢吃过一只鸡骨头，好像是胃就有问题。好了，不讲这么多，这个狗讲这里的狗。这里说，但狗也吃桌子上掉在桌子底下吃孩子的碎渣。那意思说这个妇人这个女人她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不管是老狗也好小狗也好，她把自己当了狗，这不简单啊。能够受垮下之辱可以成为大丈夫。中国历史上有人叫韩信，韩信是受过垮下之辱，忘记那个让他从垮下跨过去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但是后来成为大将军。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能不能够谦卑虚己到一个地步，人家说你是狗 so what， 我也可以做狗。他说狗也吃桌子底下掉下来孩子掉下来的碎渣。谦卑虚己可以带领我们走一条很长的路。 Humility will walk a long way。 第二，这个妇人我觉得她的心意非常坚定，她能够 受过忍受啊信心的考验。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辞啊，如果把马太福音所讲的跟马可福音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长的 process， 一个很长的过程。他一直求耶稣，一直求耶稣，耶稣一直不答应，不给他，但是他不放弃，他坚持到底。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知道，当我们的需要很迫切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的，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坚持到底，非得不可的那种心态。当他这样子坚持的向主求，又谦卑的向主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的一彰显。第二十九节跟三十节，我们就看到这个无限大能的彰显。二十九节，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我喜欢这句话。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马太福音是说：“因你的信心啊啊，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但是马可福音说：“因你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话呢？这句话是祷告的话。那祷告呢？祷告的词也很重要，怎么说能够得到上帝的应允？因这句话啊，这句话是中国人说言为心声啊，你讲出来的话是你心里面所想的。他心里面想，我是一个不配的人，我是一个狗，我是一个迦南族的人，我是一个希利尼人，我是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无份的人，我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需要你，我愿意俯就像一个小狗。耶稣说：“因这句话，因这句话，你回去吧，你回去吧。”第二，我们看到下面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下面一句话说：“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我们不知道耶稣所在的地方跟这个女人所在的家有多远的距离，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需要耶稣走到他的家里面去给他按手，给他说几句话把鬼赶出去。这句话可能会有一点误解啊，就是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了，是因为他这句话呢？因为他这句话，所以鬼离开了，所以这个功劳是在女人的身上，是不是？不是，因为这句话是女人说的不错，但是因为他说这句话，所以耶稣做这件事，赶鬼的能力是耶稣的能力。耶稣也不需要去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叫做 remote control， 遥控医治。耶稣很多很多次遥控医治，今天中国人也是，也有特异功能，也是遥控，不一样，不一样。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荣耀的神。感谢主，凡是谦卑来到主面前的人，主都垂听，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乃是按照他的旨意，不是去把他赶出去，只要你来信，因你这句话，你就可以回去，鬼已经离开他。今天我们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凭信心。我们的道路不是我们自己所定的，人是指引道路的人，所以我们只管来到施恩的 宝座前，向他求恩惠，求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去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行踪，给我们看见神你自己大能的作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肯谦卑来到面前，将我们自己全然交托的时候，你就照着你的心意来成就你的美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